都知道明天是中国新年的什么？明天是除夕，对不对？是明天除夕还是礼拜二？
礼拜一。
所以明天晚上就是除夕夜了，对不对？中国人很幸福，能够有两个年，对不对？那么真的很好啊！啊！但是盼望我们年过了以后，就好像就过去了，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在美国没有什么中国年的感动，有没有？所以那个中国年的感动大概是要到中国直到台湾才有，是不是？但是不管如何，总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又是新的一年。当我们年一过，我们就多一岁，对不对？我们华人算年的方式跟老外算年的方式不太一样，是不是？人家是算量体对，但是算到什么时候，我是几岁又加几个月，对不对？我们是过年就加一岁，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十二月出生的有好处，十月出生的就一下就是两岁了。所以我们总是盼望能够多睡一点，多交一点。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到九的时候就跳过去？比如说宋美龄她98岁了，就直接跳到100岁。所以她死了以后说，哦，她100几岁，其实没有了，又跳了两次了。所以其实她没有那么长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想法，总是什么呢？不好的数目九，那不好就把它跳过去。其实有没有用？一点用没有，只是让你心里觉得舒服而已。说逢九不好，所以就跳过去，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不要让我们回去住在那一种错误的观念里面，还有什么的，还有什么辟邪干什么的，这个在我们信仰里面没有用。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蒙上帝的祝福，而且上帝给他们多少祝福，上帝也给他们多少惩罚。所以犹太人常常自己讲说什么呢？上帝如果有9担的恩典，犹太人拿8担。好像是他们拿到90%哦，那10%给全世界的人，所以人家说你犹太人真的是这样子，对，很聪明，怎么样怎么样的。有人说那上帝不公平，但是犹太人怎么说呢？如果世界有9担的罪，9担的苦难，上帝也给以色列人犹太人8担，他们所受的苦难跟他们所受的挑战，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的这样的，所以上帝是公平的。我盼望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想华人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文化跟以色列人的文化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我盼望我们今天跟我一起大家来想这些问题，请我们大家一起跟我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明天就是除夕，我们在礼拜二就要庆祝新的农历新年。祝这个年其实在你看来都一样，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但是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坎，可以再过去。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纪念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恩典跟祝福，也帮助我们无论还有多长的日子，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活出美好，活出祝福，而且活出意义。求你跟我们同在，祝我们回想我们的过去，就像今天雅丽执事带领我们读51篇的时候，我们读到大卫王在你面前谦卑的认罪。主，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得罪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有很多不干净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有时候我们讲出来的话，本来要讲造就的话，结果出来就是不好。主，求你怜悯，因为我们有罪性，因为我们 又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肮脏污秽来玷污，而且借着魔鬼可以让我们的心里面变坏，而且变得很糟糕。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能够学习大卫王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赦免我们，请你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洗涤我们。在大卫的时代他没有宝血，他就说，主啊，求你用牛膝草把我的心刷干净。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像这个样子，在你面前说，主啊，请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圣灵的宝剑，将不好的从我们生命里面切掉，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主里面得着新的祝福和新的能力，免得我们所领受的是好的，但是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因为肮脏污秽把它玷污了。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又过了一个年，盼望我们明年比今年更好，让我们的生命跟主有更进一步的地方。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日子这样过去，我们越来越大，其实是越来越老，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的灵刚好相反，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平安，越来越丰盛，因为我们在期待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耶稣基督里面等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那种信心，有那种爱，有那种得着。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愿主你的恩典拖着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主，我们不能离开你，因为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是。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求主恩待，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也求你感动你的仆人，能够讲出你要对弟兄姊妹所发出来的信息，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慈恩宝座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一起来看四世纪，我们一起要来看四世纪第三章。你知道啊，旧约圣经前面五本哈，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之后，第六本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之后，就是四世纪。那这四世纪呢，是一卷很有意思的书，因为这是按照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历史，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在迦南地都有各个族他们的领地，所以一共有13个支派，但是有一个支派呢没有领地，就是利未族。很多人可能会问我说，诶，以色列人不是12个支派吗？是12个支派，但是呢后来又增加一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是那个雅各的第11个儿子，他后来当宰相，在埃及也拯救了整个族。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告诉约瑟说，你两个儿子我要把他们提升成为我的儿子，所以变成13个支派。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有13个支派，但是到摩西的时候上帝说，我要拣选利未支派的人，利未支派就是摩西那一个支派了。他说，我要拣选你们这个支派，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被兴起来，成为全族12族的什么呢？的祭司兼教导敬拜神的一个支派。所以这个支派叫做利未族。利未族呢，特别是从 亚伦的后代，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代，他们呢，凡是男子健康的，就会被设立做祭司，分派在各个地方。然后利未族呢，也要跟祭司呢，到各个地方去做什么？在各个地方教导各族的人如何敬拜神，能够读懂摩西的律法。所以那是什么利未族的责任？所以利未族没有安排让他们有一个自己的领地，他们分散在十二支派里面，所以还是有十二个支派有分地这样的。好，那以色列人后来摩西要过约旦河之前，神也把他接回天上了。然后呢，约书亚接续以色列，接续摩西做以色列的带领者，就攻入那个以色列，也攻进那迦南地。所以十二支派后来他们都各有领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四世纪告诉我们说，他们每一个地方都有领地，但是呢，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迦南的族没有清除掉。为什么？因为两个理由，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不够，常常会害怕，所以呢，他们不敢去攻，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脚踏之地我要赏赐给你们，你们不敢去。结果呢，这个也怕那个，这个也怕那个，所以他们的领地有限，所以那些其他的各族还在那里。另外一个目的，上帝说，既然你们不要，我就把这些族留在那里做什么呢？做你们的试验，看你们会不会被引诱。结果那些族，那些迦南族呢，不好惹，因为以色列人怕他们，所以呢，常常被欺负。所以后来，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约书亚跟加勒，在年老的时候，就挑战以色列人，要再一次重新立约，不要离开耶和华神。后来摩西死了。约书亚死了，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在各个地方就各自为政了。当他们各自为政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中心的领导，所以各族做自己的。虽然有祭司，虽然有利未族在那边教导他们认识神、敬拜耶和华神等等，但是他们常常受到当时在住在那里的迦南人的影响。受到迦南人什么影响呢？第一个，他们以色列人是奴隶，然后出埃及以后在旷野40年，他们不懂得如何种植，他们也不知道。结果当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看到迦南地有很丰盛，而且人家会种植，还有养，他们不太懂，所以常常去跟接外邦的人接触，接触了以后，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有婚姻的事情发生，有人娶这个娶那个，但是犹太人一说不要不要，但是还是这样做。那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他们被迦南人教导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入乡随俗。迦南人跟他们讲说，我们拜这个神很厉害哦，那个神叫做巴利啊，这个巴利呢是掌控风雨风顺风调雨顺的神，所以呢我们拜这个神呢，你要就五谷丰生啊等等。所以在他们的信仰里面，过去常常在征战，以色列人信仰耶和华神的说是耶和华赏赐的，但是那些迦南人说不，我们的巴利赏赐的。所以在来的历史里面充满这种征战在里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些以色列人不懂的，就跟着去拜巴利，跟着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呢，上帝常常很苦恼，而且呢，上帝常常容许外邦人来欺负他们。而且四世纪是什么呢？四世纪是在表明说，当他们被欺负的时候，啊，怎么有那个声音？所以当他们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候，他们想说，诶，我们有耶和华神了。所以他们说，耶和华主啊，你救我们吧。当他们呼召的时候怎么样？ 神就在他们当地兴起士师，士师其实就是他们的审判官呐、神就升起他们的审判官，带领他们怎么样呢？抵挡外邦，然后把外邦人赶走或者得胜。所以呢，他们每一个族一问到问碰到问题才求告耶和华神，那没有问题，上帝就忘记了。所以这就是士师记的内容。士师记在告诉我们说，一共以色列人里面有出现12个士师，12个什么呢？他们的审判官。这12个都是耶和华神拣选的，而每一位其实都是征战能征善战的勇士。所以呢，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大概不到200年，大概170几年左右。所以士师记这段时间呢，是以色列人最乱的一段时间。所以从什么呢？士师记其实就是什么呢？从什么呢？从那个约书亚死了开始算起，到谁呢？到萨姆尔 Samuel 这一位先知，最后一位士师起来这段时间，所以大概170年到200年之间，所以这段时间叫做士师记的时代。那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就是一共有12位士师，这个士师还不包含萨姆尔，如果包含萨姆尔跟以利的时候大概有14个，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着，但是士师记里面记载12个，有大士师他记载的篇幅比较多，还有小士师就什么呢，记载一节或者两节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带领。所以我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讲，今天盼望能够跟我们来分享四位那个士师哈，我很快的讲。好，所以请我们来看士师记，请我们来看士师记哈，我们来看士师记的第三章，从第七节，我们念到31节，可以吗？好像比较长一点，但是很有意思哈。我们就把圣经翻开，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啊。士师记第三章的第七节，来，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在交往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靠近吉甲 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令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位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牛栏，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劫。他们等烦的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希拉利，一来到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民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一人过去。那时击杀摩亚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个逃脱。这样摩亚被以色列人祝福了，国中太平八十年。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好，感谢主。你知道我们这样一读呢，读了31节以后呢，你看发现呢，这里面我们已经讲了三个事实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借着四世纪，可以让我们回想我们华人的生命跟我们的历史是不是跟以色列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求主帮助让我们再一次回馈回想历史，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往前走。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求你洁净这个讲台以及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里面呢，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提到谁呢？提到三位士师。第一位士师就是厄陀涅，我上个礼拜也稍微提过厄陀涅，他是非常出名的人。请问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一个人就是约书亚，让另外一个叫谁？加勒。加勒是犹大族，加勒是一个非常爱主而且是一个忠勇的人。当他是族长，跟其他的11个族长进去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回来，只有他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可以进去，其他10个人吓坏了，说不要进去。结果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产生非常大的混乱，当时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差一点要反叛革命，结果神出现惩罚了那一些没有相信神的人。所以呢，只有加勒跟谁？跟约书亚可以进迦南。而加勒呢，他在85岁的时候，我们上礼拜读了，他加85岁的时候呢，他带着他的子弟兵去向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是元帅，他告诉约书亚说请你容许我带着我的子弟兵，我们要去攻一个城，那个是什么亚纳族，就是巨人族的城。那个城后来就改名叫做希伯伦，就是犹大族的一个很重要的 重症。那这位啊，这位加勒啊，他的家族都是勇士。请我们记得啊，一个家庭是怎么样的生命，上一代怎么样，下一代会有遗传，好的会遗传，坏的也会遗传。所以加勒他不但带领他的子弟兵去攻下那个人家不敢动的那个亚纳族那个巨大的城啊，而且成功了，85岁出去打仗，带兵打仗。他告诉约书亚说，40年前我跟你蒙上帝的祝福，我们两个人可以进耶路撒冷，进迦南地啊。他说什么呢？40岁的时候，就40年前，我的力量如何，今天还是如何。我盼望我们当中如果85岁的时候能够讲这句话好不好？你85岁的时候说我跟40岁的时候一样，我可以带兵打仗，而且打的不是老弱残兵，是什么呢？当时迦南地最强的而且最坚固最大的那个亚纳族的人把他拿掉了，因为我相信耶和华神跟我们同在。结果他成功了，而且很有趣，他不但攻打那个城把亚纳族拿下来哈，而且很有意思，就是他把周边的一些领地全部占领。在四世纪最初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去攻打一个地方，然后加勒说什么呢？这个城不好攻，谁第一个上去的？他的子弟兵呢？谁第一个上去的，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结果谁上去了？叫厄陀涅第一个冲上去。厄陀涅是谁呢？厄陀涅是那个加勒的兄弟的儿子，换句话说是加勒的亲兄弟的儿子，就是他们是什么呢？啊，堂的了，堂对，所以就堂兄妹结婚了。所以呢那个厄陀泽英雄出少年，而且英雄就在英雄的家里面出现，而这个厄陀涅呢竟然就成为什么呢？第一位士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当时的以色列又去拜巴利啊，去拜亚瑟拉，结果呢他们就被那个米索波达米亚的王欺负，而且欺负了8年呢，而且所有的房产不是出产都要多交啊。结果呢厄陀涅就出来，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了这个米索波达米王，所以呢当时全国就因为他这个样子太平40年，那个地区那是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士师。那他死了，他可能到他活40岁，可能他当时可能看起来他也活了80-90岁有吧，70-80岁，那是蛮大的年纪的。那他死了以后又没有士师了。当时上帝又兴起谁呢？兴起那个摩亚。你知道摩亚族是谁呢？摩亚族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啊。在打仗的时候，不管你是亲戚不亲戚的，那是你家跟你家，我家我是我家的，没有所谓的亲情。我们好像很会以为说，哎呀，我们这个同一个族的还杀来杀去，哪里？我们华人也一样，不是只有亲戚而已，亲兄弟为了什么呢？为了财产都争得不得了，变成什么呢？变成仇敌都有。这个是全世界有罪的地方都一样。所以这个摩亚族呢，有一个摩亚王呢，这个摩亚王很厉害，叫做什么呢？叫做伊基伦，可能很会吃啊，哇，吃的人会不会胖胖的啊？然后呢，哇，他掌管那一个地方，而且以色列人被他控制。结果这个以户非常厉害，这以户我看到的时候就心里很高兴，为什么？他是左撇子，因为我也左撇子嘛。你知道左撇子哈，在我们的习惯里面常常被看不起。我小的时候就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我所有的生活习惯全部被改了。我说我左手拿起来，我爸爸啪就打过来，就赶快用右手，所以右手要那左手就。只有我的里面就改到一样没有改到，我爸爸他改不到，就是我打乒乓球了。所以我现在打乒乓球还是用左手啊。那其余的现在都改过来了，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左撇子是怪怪的。其实那是文化的问题，你看在美国一样，在美国有人用左手写字，有人写得很好啊。但是呢，我们就认为哇，那不对，你一个左撇子不行，那是妖怪，所以就要用右手。所以我们那些很奇怪，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以户是一个左撇子啊。他这里没有说他左撇子不好，因为他是左撇子特别厉害，他进去献那个献礼物给摩亚王这个伊基伦，然后跟他讲，哇，献完以后要走了要，然后又跑回来，也就厉害啊，又跑回来说，王啊，我有密事要告诉你，然后就屏退左右吧，然后所有人就退出去，退出去以后呢，他就说，王啊，我有事情要告诉你，然后走到王的面前，要轻声跟他讲，那王就站起来了，啪。那个从左手就背一把刀就刺下去，结果连声音都没有出声哦，然后杀了以后呢，就安静的把门锁起来，然后逃了。那一些外面的宫里面的人说，门关起来啊，大概王在上厕所吧，然后就不管。结果好久以后，奇怪，怎么没有开门？一打开，王已经死了。然后以父他没有停止，他就当时召集了以色列人起来做反攻的工作。结果呢，这一下子又让以色列国有80年的太平。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在古代那个时代是以暴制暴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能够有这一些人起来，如果没有士师，当时以色列国或者以色列人可能早早就被周围的邻居完全吞灭，文化被同化，还有信仰被干扰，可能以色列族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在古代就是这种方式。好，再来呢，第三位叫做以户之后，又有亚拿的儿子，他们就叫做三家，就他即使他的事情就一节而已。说他呢也是一个勇士，他拿什么呢？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个腓力士人。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办法一个人打600人呢？其实有没有，在中国古代有没有？有，你如果看那个他的《水浒传》里面那个中国人的勇士真的是不得了，也是一样。当时有很多勇士，他们真的武艺很好的。这他就拿那个拿赶牛的棍子就打死腓力士人600人，然后呢就救了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区域性的啊？不是全国都受搅扰，这边被搅扰，然后有人有神兴起他，把这个民族把这一个族救了。然后最后要来讲一个，就是什么呢？讲底波拉，这是一个唯一的女性的什么士师。这底波拉呢，她的出生很有意思，她可能从年轻的时候就很敬虔，她结婚了，她结婚了以后呢，她可能很敬虔，所以圣灵特别在她的身上工作，所以她成为一个女先知。所有的女先知就是有人有问题来找她，那个她祷告的时候神给她启示，那她的事情讲完就成就了。所以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女先知底波拉啊，她变成非常出名。有一天神告诉底波拉说，我要你去救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又受到另外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就是迦南人。这个迦南人有一个王叫什么呢？叫做耶宾。这个耶宾呢， 他很厉害，他有一个大将军叫做西西拉，他统管900辆的什么呢？铁车，就是铁有铁那个战车，就是。请我们记得哈，请我们记得，当时的以色列人还在铜器时代，请你记得，在人类的发展这么有一段时间是用铜器，人先发现铜，然后铜器制造好，然后呢，后来才发现铁器。而由以色列人当时呢还活在铜器时代，但是人家那个迦南地那个地方，人家已经进入铁器的时代了。你知道以色列人都可怜，你知道吗？到君王的时代，到第一位王扫罗王登基的时候啊，他们全国只有两把铁刀，一把是什么呢？扫罗拿的，还有他的儿子约拿丹一把，就全国只有两把。那而且呢，他们如果要磨刀的时候，要去腓力斯人的地方借。所以当时坦白讲，以色列人在文化上或者在所有的器械上面，他们是蛮落后的了。而当时的约宾王那个迦南王已经有铁器，不是有铁器，还有铁车啊，战车啊，900辆，而且有一个很凶猛的将军叫做西西拉在带领着。所以呢，你犹太人、以色列人去反叛，把铁骑到，哇，烧杀抢掠什么都来。而且这个西西拉呢，不是好惹的祸。这个人呢，他曾抢了很多很多东西，回去就给他的后宫啊，给他的妈妈，哇，你如果读下一章的时候，你会提到我抢了很多东西，而且又蛮横，因为我手下有九百辆那个铁车，谁可以抵挡住啊？当时耶和华神就告诉西西拉，对不起，告诉底波拉 Deborah 这一个女先知，跟他讲说，你去召一个年轻人叫做巴拉，以色列人，跟他讲说，你跟着我，而且呢，耶和华神说，我要把西西拉跟他的900辆的铁车，在一条河边叫做基顺河的河边呢，我要在那里让你们跟他们打仗。然后底波拉听到这个信息，从神来的领受，他就告诉那个巴拉说：“巴拉，你跟我来。”耶和华神要叫你带以色列带一万个以色列兵在那个地方跟他们打仗。巴拉听说啊，叫我去跟他们打仗，是不是铁骑耶？所以巴拉说什么呢？说你要跟我去，不然我不敢去。你知道哈，这个男人就是没用。告诉一个女人，在古代啊，一个男人告诉女人说，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这种男性啊，太太不跟我去我就不去，有没有？结果你知道底波拉说，好，我跟你去，但是因着你的懦弱，神会把敌人消灭，对，但是你不会得到第一等的功劳，而且呢，不但不会得到第一等的功劳，而且呢，第一等的功劳会给一个女性。哇，这个巴拉说没有关系，只要你跟我去，我就有勇气了。请我们记得，做男生的弟兄啊，不要做窝囊废。我觉得我们华人目前为止，我看到有些问题在这里哦，因为在过去四五十年，大概50年呢、啊，这是一胎呀、啊，所以呢，每一家都想要生男生，我要传宗接代嘛，生女生不要， 所以你知道在过去四五十年里面，美国人跟加拿大人，甚至在欧洲啊，每一年至少从中国领养了，每一年是起码2000到3000，有时候5000个弃婴。而且听说那还是在中国一个很好的生意。为什么呢？你去买。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我在 Staten Island 的时候，有3个白人的家庭都来我们教会做礼拜。我说你们这白人怎么带孩子来我们这里做礼拜？其中一个妈妈跟我讲说，哎呀，牧师没有办法。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家有领养2个女儿从中国大陆，其实是去花钱的啦，名字是好名。我说你们花多少？他说明的哈，一个5000美金哦，然后包括手续费，我们坐飞机住在旅馆等等家，我们每一次去大概10000左右，还少了哈。3万，哇！对对对，所以你知道中国人很会做生意，把人当做什么呢？当做东西在卖。所以女生没了，你知道吗？那因为这样子，凡是有男生的家里面有一个男生，哇，那个孩子呢，就家里面全部霸主。我亲自在东北有一次。有一群教会的弟兄姊妹请我去吃饭，到一个餐馆，有一个小孩子6岁，男孩子就坐在一个大椅子，坐在大桌上面。然后他的家人说，服务员就说，哎，小朋友，你不是这一桌，你们在隔壁那一桌，这边是人家订的。不管，这里就是我要坐的地方。6岁的小鬼就这样讲这种话，结果我告诉你哈，我在这里如果有伤到你们，请你们原谅啊，这是事实。男人呢，不像男人，而女人为了要生存下来，就变成很多女强人，这个整个文化就变形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在说是男人就要做男人，女人做女人。如果颠倒，这个世界就乱。那个重男轻女哈，非常非常糟糕。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是圣经。结果呢，到基顺河那一个芭芭拉，这个什么呢？那一位。勇士，那位西西拉，对不起，西西拉这位大将军呢，他就带着900辆的铁骑到那个地方去了。到那边去的时候，因为他用铁骑这边要打仗，你根本打不了。而且结果你有没有发现神为什么选择在基顺河旁？因为神有他的美意，他要在那边让什么呢？让铁骑发挥不了，那什么办法？让它下大雨，整个路都变成泥泞的路，而且你铁骑那个转啊，这么就陷下去。所以900辆的铁骑根本没有用，而这一位巴拉呢？就带着军队10000人就用砍的。结果耶兵王这900辆铁骑完全报废，而这位将军叫做什么呢？这个将军叫做什么的？西西拉，对不对？这位西西拉呢就逃了。就西西拉呢 他的军队全部被消灭了，他骑着马已经跑不动，结果他就赤手空拳的跑，结果他逃去哪里呢？他逃的用赤手空拳的逃到有一个人的有一个帐篷的那个家，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基尼人西柏的家，而西柏是谁呢？西柏的祖先，他们的姐姐是摩西的太太，所以这个西柏的家族呢，跟谁呢？是跟摩西是亲戚。而这个西柏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妻子，叫什么呢？叫做雅意。他在帐篷里面，然后西西拉跟他们熟，因为耶宾王跟这个家族有一点关联，就是好朋友好朋友这样的。结果呢，这个西西拉他逃到那个地方说，我终于得救了，来到我熟悉的朋友的家。然后一见到雅意这一位女主人，就跟他讲说，你让我在这里学习一下好不好？他说可以啊，请进来，就在帐篷里面。然后呢，他跟他讲说，哇，我好渴，我跑了好长的路，你可以拿给我一点水吗？结果呢，这个雅意啊，这位女士很有意思，她还用奶子，用不是牛奶有什么，就给她喝一点。喝完了以后呢，然后她说，我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如果有仇敌来的时候呢，你就说这里没有人。他说好好好，结果呢，还把他那个雅意还帮他盖被子，然后让你好好睡。就看他睡熟了以后，就拿那个茄子，就是什么呢？那个钉帐篷的那个钉啊，然后拿一个铁棍，不然拿一个什么的锤子，然后就往他鬓边啪，就他打下去，亲自杀死他。结果这个耶宾王他整个军队完全垮掉。神借着一位女士，借着底波拉这一位很勇敢的女士，是女先知，后来成为女士师哈，给以色列百姓透了一口气，让他们从被辖制当中被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女士，但是请我们记得，男士该做的还是要该做，因为两边都必须有我们要有的祝福。其实底波拉很早从神的灵已经感动，说什么呢？你告诉这个巴拉说，你领军队去，不要怕，你一定得胜。如果巴拉当时勇敢说好我去，然后你为我祷告，那个仇敌会死在谁的手中？死在他的手中，历史的记载就不一样。但是因着他的懦弱，神也怜悯了。所以底波拉刚才讲说，因为你的没有胆识，你不能够得到第一等的头功，你只是带领一万军人把那个铁骑的军人杀掉而已。而将来记在圣经里面的是那一位雅意，这位勇敢的女士。所以很有意思，圣经在这里讲这些，让我们有很好很好的这个经历哈。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跟我们来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看到以色列人这种生命，这种生活，我就想到华人的历史。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知道以色列人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如果有一个好的带领者，他们就怎么样呢？往神的方向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带领者，他们就自己来了。所以他们的生命里面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结果他们住在 那个神所祝福的牛奶与蜜之地有几年呢？大概后来他们建立了建立了那个君王的国度，后来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国是犹大国，北国叫做北以色列国。两个国家呢分裂以后，大概你记得就是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在公元前1000年呢，所以那个之前大概有50-60年，大概有70几年，他们从什么呢？从世世的时代变成君王的时代，然后到公元前721年，换一句话说，他们北以色列国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大概只有住了差不多500年左右，北以色列国就被掳了。南犹大国还苟延残喘，到公元前587年。换一句话说，南国比较长一点，他们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大概经过600多年也没了，全部被掳。所以当他们被掳以后，70年又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们又在那个地方住多久？住了差不多将近500年，结果又叛逆。到那个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耶稣来了，他们竟把耶稣杀了。所以在公元后70年，所有的犹太人又被掳，犹太人又不能够住在牛奶与蜜之地，四散到全世界去，将近1700年左右。所以到最近世界末日开始了，上帝让以色列回来，因为这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我想到我们华人的历史，弟兄姊妹，很多人为了讲说，为什么上帝不拣选我们华人？我们华人也聪明啊，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一样很聪明啊。那什么上帝没有拣选华人呢？怎么不拣选中国人呢？问题在这里，不是上帝不拣选，是中国人不要。你知道有历史记载，有正式的福音传到中国是什么时候？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请你记得，当时是在中亚当中有一个非常强盛的基督教的国家，叫做波斯。那个波斯不是跟古代的波斯一样，是波斯国。他们当时基督教很强，他们派很多宣教士到全世界去。所以在唐太宗的年间呢，波斯国王写了一份国书，交给一个宣教师，叫做景静，然后让他带个国书到中国来。那唐太宗当时也懂得国际礼仪了，他当时怎么样呢？他当时派宰相房玄龄到什么呢？到西城的郊外怎么样欢迎国师来？那是国际礼仪哦，是非常盛大的。而那个景静呢，代表波斯王来中国宣扬教义。当时唐太宗还在什么呢？在长安拨了一块地盖圣殿。当时呢不叫做基督教，当时叫做景教。景就是风景的景啊。为什么叫做景教呢？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大，第二个意思叫做光明。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名字还不错，那个景的意思就是大跟光明的意思，就被称作景教。你知道景教在中国传了200多年，到唐武宗的时候，当时唐武宗呢，他禁的三教就是禁止那个什么的佛教，他独尊那个什么的 独尊那个道教，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嘛，所以他们说我们的老祖宗李耳就是叫老子哈，他姓李，所以我们就独尊那个什么呢道教，那就压抑当时的佛教，因为佛教当时太多人信，而且很多人就干脆不吃不做，就告诉就当和尚或者当尼姑去，所以在寺庙里面都有得吃嘛。所以当时呢，当时唐武宗下令所有的寺庙都解散，可惜当时的景教也被认作是佛教的一支，所以被解散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告诉我们诸位，基督的信仰没有停过进到中国。从有历史的记载那一次，在过去这两千年里面，基督信仰宣教士来达六七次，有时候七八次，结果怎么样？都被中国人不要。到你们知道有一个五四运动，不是六四哈，五四运动，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呢。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一批来美国留学到欧洲去留学的留学生回去，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我们要把中国富强起来，那中国要富强起来，人家西方的欧美的有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科学跟民主，所以科学叫 science， 所以他们简称叫做赛先生，那德就 democracy 就是民主 democracy， 所以他们叫做就是德先生了，德先生呢就是 democracy 就是民主，我们中国需要什么呢，需要民主跟需要科学，这两样就好，所以呢就有五四运动，所以我们的文字改也就什么呢，写白话文等等，这就从这边来，那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胡适，他后来到台湾去了，这些运动在那边酝酿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只要德先生跟赛先生就好，其余都不要，特别基督教不要。你知道这一群中国的知识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以为德先生跟赛先生这两朵非常漂亮的花，我们把它摘过来就栽在中国就可以，他们不知道这一个德先生跟赛先生的个根基，那个土是什么，是基督教的文化，所以你把这两朵花栽在中国变种，而且更可怕的就是在那个五四运动背后，从北大还有好几个大学开始发动一个很可怕的运动，叫做反基运动，反对什么？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不要基督教。那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当你不要神，神说好你不要我就走，中国好了吗？你不要共产党就来了，你不要神就无神论者来，弟兄姊妹，我今天敢站在这里讲这些话，因为大概三十年前有一天我在圣堂里面祷告，在 Staten Island， 我抱着圣经，然后到礼拜堂，然后进去之后还很轻松，那天还很轻松，我说主啊，你今天要我祷告什么，有一个声音清清楚楚跟我讲说，我要你为中国祷告，我说啊，我心里疑惑说，主啊，这个是台语教会，这个是台湾人的教会，怎么什么要为中国祷告？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人从中国来的。我说好吧，那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进去了，我跪在圣堂前面。我说主啊，你要我祷告什么？弟兄姊妹，我可以感受到神的忧伤。第二句话，神告诉我说，在过去两千年，我六七次到中国去都被中国人赶出来了。哇，弟兄姊妹，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痛，我可以感受到神的伤心，神的痛，我就突然大哭，我说主啊，求你赦免中国人， 请你再给中国机会好不好？有神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会，我会。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我听到最后一句话，说有一天中国的门打开了，我叫你去，你去不去？我当然马上随着先知以赛亚说的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以为我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其实不是。其实过了三个月以后，我看到报纸，邓小平跟卡特总统签约，第一次要从中国派6000个留学生来中国，来美国。而因为这样子，有十几个北大毕业的、人民大学毕业的，而且好几个来住在 Staten Island。我第一次去接触他们，这一群人很有意思，都是高级的顶尖的什么科学家啊。我讲快一点，弟兄姊妹，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做朋友，拿乒乓球桌去跟他们打乒乓球，我是做乒乓外交的。结果感谢主，神的爱跟恩典，这十几个人全部信耶稣，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而且因为这样子，我的那个教会是我开始的，是第一个台湾人的教会，在美国东部西部我不知道了，在美国的东部，我们教会是第一个开门欢迎从中国到来的孩子的年轻人。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为我开拓了一个很大的门，就是欢迎所有不管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从中国来的，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神。这就是我们恩光教会的目的跟方向。所以我在这里跟我们讲这段历史，弟兄姊妹，请你记得，神永远在呼召我们华人跟着他走。只是我们不要，我们太骄傲，我们以为我们行，我们以为我们的文化很高，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什么神明，我们只要需要我们自己就好。好的我们拿来，不要了就不要，结果丢掉的是什么呢？是最重要的根基，基督的信仰。所以中国那么乱，是因为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太厉害，以为自己聪明，结果把那个本丢了，以为拿到两朵花就可以。所以我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求主赐福。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有向我们大家挑战，如果你是华人的子弟，请我们记得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同胞，为他们祷告，因为那是神要拯救的。所以你从圣经里面看到，任何人不要神，神还用苦难给他，然后让他可以再回来。所以有时候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碰到苦难的时候，不要埋怨，说不定那是神的管教，或者是神的引导，盼望你有机会可以更新过来。所以当你被管教的时候，不要以为难受，回来在神的家里面好好求神帮助，而且帮助我们不要心硬到像石头一样，最后伤害的是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要开始来一个40天的禁止祷告的计划。那我要用几分钟来讲这件事情哈。记不记得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刘毅小组长推行一个什么呢？读圣经计划，有没有？然后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你如果拿到这一章，我要稍微来介绍这个，我盼望能够教导有关禁食的事情。如果你们可以把这张拿起来的话，我稍微来跟你们介绍。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做基督徒禁食过的请举手。哇，不错啊，还不少哈。好，那从来没有禁食过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哦 ，OK， 还不少。好，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哈，圣经里面 有提过禁食，旧约时代也好，新约时代也好，和禁食呢，耶稣最先是做了一个最好的典范。耶稣在被圣灵充满，他领受那个施洗约翰洗礼以后，圣灵大大充满他以后，他可以出来传福音。当出来传福音之前呢，圣灵先带领他到旷野去，然后耶稣就在旷野里面四十天，他禁食，那是一个人类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耶稣基督出来要传福音，他虽然是神，但是他有人的生命，人的肉体，所以他怎么呢？他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所以他在旷野禁食四十天。但是请我们记得，禁食四十天呢，那是一个最顶级的极限啊。有人想说，哇，耶稣禁食四天，我要禁食五十天，不要做这种傻事，你要以为自己要比耶稣厉害啊。好，请我们记得哈，但是禁食是必须要喝水，而且呢，喝水的时候，我下礼拜会跟我们继续讲，还要加一点盐巴哈，要有电解质，不然的话会晕倒。好，所以呢，我们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请你记得，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四十天，通常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 Ash Wednesday。Ash Wednesday 就是耶稣受难的四十天之前呐、啊。那今年呢，那个时间不一样，所以又多了五天，所以我六天了，所以我不要那个从下礼拜二开始。所以你知道禁食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不是只一个，好几个好处。第一个，让你的胃肠有一点消化的时间，休息的时间。那是，所以呢，所以不吃东西哈，不吃东西有三个理由。你如果读好好读这个时候，我会讲解哈。其实叫什么呢？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下，就是四十天的禁食，不是你如果要学医师从现在开始禁食四十天，但是要喝水，你可以的，但是我不建议你现在这样做了，因为你如果没有操练过，你一下就要禁四十天，你会倒下来。这个通常要从禁食一天开始，然后禁食三天，然后再来禁食一个礼拜，然后禁食21天，然后最后朝40天，有那个进程，要这样做才好。我以前做过，所以以后再讲这个。但是我现在要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你有几件事情在心里面，你觉得要这样做，第一个，你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挑战大到你这都没有办法突破，或者是你为你的孩子祷告，或者是你为你的家庭祷告，或者为你的事业祷告，或者为你的婚姻祷告，不管如何，或者为生病祷告，你就可以有禁食。所以请你记得有三种不吃饭哈，第一个叫做禁食哈，第二种叫做什么呢？绝食，不，第二个叫断食，第三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绝食，都是不吃饭。但是请你记得哈，禁食 fasting 那是什么呢？那是宗教理由，是为了信仰。断食，请你记得，断食也不吃饭，但是是医生说啊，你不要吃，你吃太多了，你吃少一点，或者不要吃，那叫做断食，那是为了健康的缘故。第三个叫做绝食 hunger strike。绝食是什么呢？绝食抗议，对政府绝食抗议，或者对爸爸妈妈绝食抗议，那个叫做绝食。所以动机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虽然都是不吃饭。所以请你记得，我现在鼓励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是禁食，可以吗？所以好，那要禁食有几个可能性，我现在不鼓励你们一下子要禁四十天的，不必了。我们就是在这四十天里面，你可以选择一天进一餐，你要进早餐也可以，进午餐也可以，进晚餐也可以。而且你在进食那一餐呢，你就拿了一杯水，然后自己到自己的房间或找一个空旷的地方进入祷告。我下礼拜会告诉你怎么做。 那现在我的鼓励就是，我们盼望从下个礼拜二开始，所以我今天呢，在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让你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去祷告，说要不要参加禁食啊？要不要？如果要的话，下个礼拜报名。其实你如果已经决定了，你可以向基隆长老报名啊。基隆长老在那边站起来，让我们看看。好，好，好，你听我说，好，请你记得哈、啊，他是总负责人，但是呢，请你记得，你如果要禁食，请你告诉你的小组长，因为一个人不能够负责全部了，就是你去找你的小组长说我要禁食，然后让你的小组长成为你的祷告的遮盖，可以吗？成为你祷告的遮盖，然后你的小组长知道你要禁食，而且你要说我要禁食一餐或者禁食一天都可以，有人是一个礼拜禁食一天，有人是禁食每一天都禁食一餐，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一个礼拜禁食一餐也可以，随你便，随你在神的面前。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禁食的时候是祷告，非常重要。你如果禁食不祷告，那个禁食没有用，那个禁食变成断食啊，是为了健康的理由的缘故，可以吗？所以呢，我下个礼拜会跟我们讲，在禁食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搅扰，脾气会不好，然后会睡不好，什么都会，因为肚子饿怎么样，而且还有一点有属灵的攻击，所以我这个下礼拜会讲。不过这个礼拜，我要请我们大家自己去祷告。你可以问主说，主啊，我还没有禁食过，我想操练一下。如果你有预备好，你就告诉你的小组长，然后呢，下礼拜会让我们的基隆长老知道。啊，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做预备，可以吗？所以我现在请你们这些，你们这里回去看，我写内容写在这里，当中下部分的内容，我会在下礼拜写出来，可以吗？这是我在这里要求我们大家做的事情。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请李妈妈来讲见证啊，讲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听到的，求主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灵，在耶稣基督爱里面知道我们应该在这个时代怎么做。所以我们教会想到耶稣基督在四个礼拜以后要被抓，要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在主你面前祷告，甚至可以禁食。主啊，如果这是合神心意的，求你就感动我们弟兄姊妹尝试一下，如果我们身体可以，让我们能够有份于这一个禁食祷告。求主帮助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不但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为我们家人祷告，我们也为所有的华人祷告，无论住在哪里的都是主你所爱的。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最后来唱这一首诗歌做结束，然后要请李妈妈来祷告来见证这一首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真的是感谢主，神的爱不离不弃。让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主，你是永恒的真。 Thank you.
们在你面前向你现在搞祷告，求你医治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有时候自以为很不错，身体不错，精神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灵里面生病了，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有肮脏污秽的思想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很好，其实是表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愿意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被更新的人。圣灵，请你住在我们当中，求主赐福，求主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